弟兄姊妹早晨，好，咁咪会唔会太大声啊 ？OK 哦，我倾向大声，越讲越大声吓，太肉紧啦。好，咁咧，我哋已经嚟到约翰福音嘅第尾二嗰一次嘅讲道咯。咁今日咧就一个好温馨嘅故事，请大家咧翻开程序表内页，约翰福音第21:1-14，揾到嘅时候咧，我请弟兄姊妹帮我一齐读出好吗？约翰福音21:1-14，一二三，好，让我哋一起祈祷，求主带领我哋以下嘅时间。真系圣灵，求你指教我哋，因为你系最好嘅老师，你会引导我哋进入真理，让我哋开我哋嘅眼睛，让我哋睇得明、听得明神你自己嘅圣言。主啊，你的话语是生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今日我们来到2019年新的一年开始，求主藉着你的话语继续去更新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更加的亲近你，更加的爱你，更加的成长。天父，求你带领以下的时间，可能人的说话都会松散，但唯有你的话语才能够有能力去改变生命。求你帮助我哋带住谦卑受教嘅心嚟到去领受你自己嘅道，多谢你听我哋嘅祈祷，奉耶稣嘅名，阿门。弟兄姊妹，2019年啱啱开始，唔知大家今年咧有冇谂下点样同主耶稣建立更深更亲密嘅关系咧？不过大家留意，我头先讲嘅咧系同耶稣建立更深嘅关系。不是参加更多的属灵活动，重点是关系而不是活动。很多人信了耶稣之后觉得自己比以前更加忙，本身已经很多角色，很多责任，又要上班，又要凑仔，又要做家务，哇，已经很多资讯要看。现在信了耶稣之后还要每个礼拜日花几个钟回教会，又要去团契啦，又查经啦，一阵又主日学啦，哇，仲话要侍奉，一阵又话大扫除咁样，咁哇，好似信咗耶稣之后咧，就只系等于咧多咗好多活动。有多人咧觉得基督徒嘅生命咧系充塞就多过充实，吓塞系塞住嗰个塞，系充塞，生活里边多咗好多活动，但系咧唔系充实。究竟个问题咧出在边一度咧？或者咧，我哋有一个错误嘅观念，基督徒生命嘅成长咧，我哋以为就等于咧更多嘅宗教活动，经营属灵生命咧，唔系等于更多活动，经营属灵嘅生命咧，系等于我哋同耶稣建立更深嘅关系。在这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关系里面去引发一个使命，是从神的爱里面引发一个使命。生命和使命是分不开，有了基督的生命自然就能够引发从基督而来的使命。如果我们不断去参加这些所谓的宗教活动，不能够帮助我们培育和耶稣更深的关系，这些活动是没有意思的。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澄清和解释，究竟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怎样可以在这个属灵的生命上继续成长，藉着2019年刚刚开始，让我们一起学习怎样来到在这个属灵的生命上真的继续成长，也都怎样来到参与神的使命，其实是同一件事。讲到属灵生命成长，在教会历史里面，传统的里面都已经给了我们一套的法则，我也相信这一套的法则也是行之有效，就是属灵操练。麻烦 PowerPoint。 要建立和耶稣一个亲密的关系，很多人都会讲到就是要学习属灵操练。什么叫属灵操练呢？属灵操练就是号召我们，顺便有本书想介绍给大家，讲到属灵操练都不可以不介绍这本书，就是 Richard Foster 富士德的《属灵操练礼赞》，有几多人看过的？不是很多， 你我呢本咧手上已经去到第十三版啦。咁逢书咧去到第十三版，梗系正啦，系嘛？即系如果唔系，都唔会出到第十三版。咁所以咧，我鼓励大家去睇图书馆，好似有一本吓。我咁呢一个咧都系嚟自Richard Foster 呢一本书《属灵操练》咧，就系号召我哋喺我哋每一日好平凡嘅生活，我哋凑仔啦、见客啦、做家务啦、工作嘅时候。學習咧操練越過我哋表面睇得見嘅物質世界，進入內心心靈嘅境界。內心心靈嘅境界先至係一個真實嘅世界，先至係我哋真正嘅歸宿，我哋真正嘅身份。下一章唔該。正如保羅話：原來看得見嘅係暫時，看不見嘅先至係永遠。这些操练的目的是帮助我们预备好自己和耶稣建立更深的关系。这样说好像很抽象，我或者用一个比喻让大家能够明白多一点。其实属灵操练好像什么呢？你教听电台这样。譬如我举例，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频道是 FM94.8至96.9，好似類似啦嚇。咁你教香港電台第二台，咁你去教嗰個電台嘅時候，有時候我聽嘅都聽唔到，唔係因為冇廣播，而係因為我 tune 唔正嗰個台。嗱，其實屬靈操練咧就好似你 tune 台咁樣，幫助我哋咧校正去到上帝嗰個頻道，透過譬如獨處嘅操練啦、禱告嘅操練啦。純服的操練，默想的操練，好幫助我們容易去接收到上帝的信息。所以有人說屬靈操練是我們領受上帝恩典的媒介。藉著今天我們很想去思想這一段的經文，這一段經文發生在耶穌已經復活之後，他差遣他門徒要去到世上繼續他的生命和使命。这个经文是发生在他升天之前，他最后对门徒有一些教导，因为他要预备这一班的门徒去为耶稣接棒。其实在当中也是教导他们怎样在地上过属天的生命。但是在我解释这段经文之前，有一些背景要讲一下。有很多人读约翰福音第21章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问题，就觉得其实第二十一章咧，会唔会后加上去嘅咧？唔系约翰写嘅咧？因为其实约翰福音嘅写作目的喺二十章已经写咗啦，就系话要藉住写呢啲嘅事迹，要去证明耶稣系神嘅儿子啊嘛。咁藉住呢个不信嘅多马去认信我嘅主、我嘅神嘅时候，这个目的已经达到，点解仲要写二十一章咧？但系当今次和下一次刘牧师跟大家我去分享二十一章的内容的时候，我发觉其实二十一章是很重要。因为一至二十章是讲耶稣的生命使命。但如果耶稣的生命使命就是停留在他那里的时候，就没有我们了。因为二十一章是讲耶稣怎样在复活之后挽回那些胆小惧怕的门徒。叫他们继续他的生命使命，开始教会。所以门徒的生命使命，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也都是等于教会的生命使命，所以跟我们是息息相关。第二，这一段经文是时间是讲耶稣已经复活，如果我们相信约翰写的经文是按时序的话，上一次二十章讲到耶稣已经复活了，复活之后的第八日了，而耶稣在地上复活之后呢是四十日的时间，就是说这一段经文呢应该就是在那三十二日的时间，即是升天之前那三十二天的时间发生，而在这个时候呢五旬节圣灵呢是未降临。其实耶稣在地上这四十日发生什么事呢？我们不知道，其实唯一少少的资料就是透过《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告诉我们，我们一起读这一节经文好吗？ 哦，呢度讲到咧，原来四十日耶稣唔系 hea 嘅，四十日嘅里边，耶稣系同门徒讲说神国嘅事。耶稣嘅 agenda， 耶稣嘅议程咧系好清楚，佢要预备门徒，继续话俾佢听天国嘅事系点样嘅。但系门徒又清唔清楚咧？我相信未必，因为呢个时候圣灵仲未降临。他们未能够完全有那个属天的智慧去明白天国的事，未能够完全去明白神的计划。相反，我们在二十章的时候，上次刘牧师分享到，当时耶稣复活了之后，门徒在做什么？他们闭上了，关上门，因为很怕犹太人的迫害。他们的心理状态是什么呢？我可以用三个字形容，就是一嚿云了。好迷茫，好不知所措。你想想，在这个时候，他两个星期前，他们还是很欢喜地夹道欢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骑住驴驹，是吧？心想，哇，这个还不是我们的君王，即将要推翻罗马政府的了，要复兴以色列国啊。怎知一个礼拜之后呢，突然间这个所谓的尼赛亚钉了十字架，死了，跟着第三天又说自己复活。其实对他们来说，可能他们的心情就好像过山车一样，其实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第四样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大家留意这段经文第一节和第十四节，有一个字都是重复出现，就是显现这个字。圣经讲到这一段发生的故事是耶稣的一次显现。显现这个字在约翰福音是经常出现的，我们看几节的经文好吗？第二章、第九章、第十七章，其实不止这几节的经文，有很多其他。在加利利的加拿的时候，这里约翰写到是显出了耶稣的荣耀。第九章那个生泥瞎眼的瞎子，耶稣回答，既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第十七章，耶稣的祷告，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把你的名显明给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把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显现显明这个字是约翰福音一个主要信息，他想表达的就是耶稣是从天上而来的，去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要显明，要启示给人知道这一位他们从来未见过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也都显明给他们看天国是什么一回事。所以同样在二十一章这一段的经文，耶稣的显现，我们要留意今次耶稣的显现显明耶稣是一位怎样的神呢？天国又有什么法则呢？最后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你发觉在这段经文大家一直读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一些物件，有一些事件是似曾相识？打鱼啦，分饼啦，分鱼啦，其实这些都是耶稣用的实物教材，曾经在他未死而复活之前，他都用过来去教导门徒有关门徒训练的功课。今次耶稣又再重复去教导，即可能他都认为这些对于他们将来的使命生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今天我建构这个讲道大纲的时候，我很想用已经间了在程序表的经文，耶稣在这里只是讲了四句的说话，一句是问题，另外那三句在原文是命令。我就想用这三句的命令来到去建构今天的讲道大纲。你知道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一有命令，通常都要人作出改变的，譬如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或者你喂饱他们啦，这样这些都是要人作出改变。我尝试今天去看一看耶稣这三个的命令教导门徒一些什么属灵生命成长的要诀。三个的原则已经记载了在这个的程序表里面，也在我的 PowerPoint 里面。第一，从靠自己到顺服主； 第二，从惧怕自保到分享服侍；第三，从完成宗教规条到与主亲密的团契。在每一个命令里面，其实耶稣都是叫他们去有一个的属灵操练。而我们一路去解释的时候，我介绍大家这一些的属灵操练。第一段是一至七节，我请姊妹帮我读一至七节，再读一次好吗？好，唔该。故事发生在一个大家很熟悉的地方，加利利海，提比利亚海，即是加利利海。过去的三年的时间，耶稣的传道事工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围绕着这个海的附近来到去教导、去医病、去赶鬼。亦都在这个海的附近，耶稣曾经三年前呼召三个渔夫去跟从他，叫他们最后他们决定舍下网去做全职的工人，跟随了主。这件事记载了在马可福音一章十六至二十节，我们要再看一看这件事。大家可以听我读。三年前的呼召，耶稣沿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弟弟安德烈在海上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立刻舍了网跟从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弟弟约翰在船上补网。耶稣随即呼召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故工留在船上，跟从了耶稣。好了，三年前呢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今次呢，耶稣向其中七个门徒显现，当中亦都包括这三个渔夫门徒。当然我们知道呢，彼得通常都是那个自然领袖。故事一开始就讲到怎样去打破沉默，就是彼得第三节他说，哎，我去打鱼了。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彼得会打鱼？耶稣复活了，为什么只会打鱼？他是不是已经完全失望呢？放弃呢？即是要 回去老家走回头路呢？第二个问题我们会问的就是，耶稣为什么要选择在彼得打鱼的时候与他相遇，向他显现呢？有什么目的呢？我们看第一个问题先，为什么彼得会去打鱼呢？有些人就说，哎呀，他当然是太失望了，所以他要回回头路。但是呢，你看第七节，当耶稣所爱的门徒，我相信是约翰，对彼得说，哎呀，是主啊。当时彼得的反应是什么？他立刻跳下海，要走去耶稣那里。如果他真的放弃，他回回头路，完全失望的话，他不会有这样的反应的。所以我们相信，我们推断，我不知道将来上到天堂见彼得，去问他，我们相信推断他应该这一时的心理状态，他不是因为放弃，或者觉得已经很失望。但我又想想，为什么会打鱼的呢？你想想，这班门徒本来是以打鱼为生的。三年前，耶稣在一个加利利的海边呼召他们，叫他们全职做得人的渔夫。于是他们就舍下网，就全身的投入做传道人。但是在这一两个星期之内，实在太多事发生，他们很不明白。虽然耶稣已经差遣，说父怎样差遣我，我就照样差遣你们，但是圣灵还未降临，他们有些不知所措，他们不知道现在应该做什么。对于他们的心理状态，可能他们去做一些他们熟悉、他们有把握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可能有一些治疗的作用。而且我们稍后也都看到，耶稣也都没有去责备彼得去打鱼。问题是，究竟他们是靠哪个去打鱼？是哪个带领着他们的人生？哪个是他们的船长？这个就分辨出他是不是真的已经拥有这个新的生命，真的拥有这个属灵的生命。所以个问题不是在于做什么，而是哪个是他的老板？ 边个系佢嘅生命嘅主。第二个问题，耶稣点解要喺彼得打鱼呢一度向佢显现？耶稣正正就系要喺彼得最耍家、最专长嘅地方同佢相遇，先挫佢嘅锐气，然后帮助佢嘅心开了，受教，然后将最重要嘅属灵功课教导佢。我哋再睇落去，喺呢度讲到彼得第三节，佢话佢先去打鱼，然后其他嘅门徒就跟住去啦。在这个夜晚，我知道打鱼通常是夜晚去，在这个夜晚鱼毛都打不到一条，但是第四节讲天刚亮的时候，即是破晓时分，耶稣竟然已经站在岸上。在约翰的笔下，我们知道黑暗和光明是有特别的属灵意思，黑暗通常是讲没有神的地方，光明是指到有神的地方。在这里约翰再一次用他的手法来去表达有神没有神的对比。门徒在这个时候他认不到那个是耶稣，可能光线太微弱，他们都因为这个船也都是圣经第八节讲到离岸有200爪，200爪大约是300多尺的距离，他们看不到那个就是耶稣。耶稣大声地去问他们，第五节他说孩子们，在和修版就是这样说，他说孩子们，你们有吃的没有？你没有东西吃啊？这个问得好像很忠诚一样，但是其实在原文是这样的，孩子们，你们没得吃是不是？你们没有鱼吃是不是？就是说期望的答案是没有的，就是说孩子们，你工作没有果效是不是？孩子们，你的人生觉得很不济是不是？很有同情，也很明白他们的沮丧，所以门徒就说，也是很沮丧的语气，没有啊。于是耶稣就命令他们，第六节，你们将个网撒在船的右边就会得到。于是他们就撒下网，竟拉不上来，因为鱼很多。我们跳去第十一节，那里讲到西门彼得上了船，帮手去拉那个网，网里满了大鱼，共153条，虽然鱼这样多，网却没有破。在这个时候，第七节讲到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是约翰，他的观察力和属灵的洞察力呢，通常都是最强的一个。他当下见到这个似曾相识的神迹，他立刻想到约翰路加福音第五章记载的这一件事，大家又可以听我读一次，一路看回这一件事，路加福音第五章一至十一节。在3年前，耶稣站在格利撒勒湖边，即是加利利，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靠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即是彼得，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在船上教导众人。他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西门说，老师，我们整夜劳累，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就招手叫另一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船甚至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跟他一起的人对打倒了这一网的鱼都很惊讶。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靠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这件事是3年前发生， 而家呢件事又好似类似咁样发生喺呢件事上边，所以特别有属灵洞察力嘅约翰即刻就睇到系主啊！第七节佢就即刻喊咗出嚟。彼得咧个属灵洞察力咧就冇约翰咁快嘅，但系佢只手同埋脚咧就快过个脑，所以咧佢一听到系主咧就急不及待咧就着件外套吓，即总唔可以赤着身子咁样咁核突啦，佢就即刻着一件外套就跳落个水里边。嗱喺圣经里边咧讲到第七节嗰度咧讲到佢束上外衣跳进海里，嗰、那个跳嗰个字咧系同嗰个将个网撒落个水嗰个撒网嗰个字咧个一样嘅嗰、那个字，即系抛落网嘅意思。即系话咧，其实彼得咧佢已经唔再 care 个网嗰啲鱼吓，唔再抛个网啦，佢要将自己抛入个水里边咧，为了要见耶稣。即系对于彼得嚟讲咧，眼前去见到呢啲啊工作嘅果效都唔及咧佢同主嘅关系。呢、这个神迹包括三年前发生喺加利利海边同样嘅神迹，对彼得的影响太大，因为耶稣刻意去设计今次这个神迹，就是要彼得去想起他的初衷，最初的呼召。三年前彼得他透过这个神迹，他认识到耶稣不单止是老师，而是主啊，耶稣是神，耶稣是主，所以他那一刻他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交给神，他都愿意去回应神的使命，召命来到去做得人的渔夫。所以再一次耶稣藉着这个失败和丰收的经历，实物教学让彼得学一个功课，离了我你不能作什么，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他让彼得知道离开了我其实你做不到什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小片段的里面，我们看到所显现的耶稣是一位怎样的神。 PowerPoint 麻烦。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信主之后呢，我们不一定个个好像彼得这样呢，或者约翰这样去被呼召做全职侍奉的传道人。可能信徒决志信主之后，我们仍然要做生意啦、开会啦、入资料啦、煮饭啦、凑仔啦，或者翻学啦。但有什么不同呢？个不同就是由靠自己变了去顺服主。现在我们整个人是已经是属于天上，我们已经拥有一个新的生命，是属天的生命。我们整个人的 doing、 being，我们的做的事和我们的所事，我们的身份是回应从上而来的呼召。我们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一切的主，不再靠自己的心意来到去生活，放低自己的主权去顺服神的旨意。因为靠自己是注定失败，唯有顺服主才丰收，就好像这个例子一样。所以在这个小节的里面，我想介绍大家一个属灵的操练，就是顺服的操练。我们必须要在日常的生活里面不断操练顺服的功课，就是学习放低凡事要照自己的心意去行这个的重担。你留意我说是重担，因为当我们不断要靠自己的时候，你会发觉其实你会将自己推咗落一个死胡同的里边。因为耶稣讲过，要为自己得着生命会丧失生命，凡为他去丧失生命的才得着真正的生命。这个操练在我们信主那一刻去学习，信主之后都是继续要学习操练。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呢，即是好像彼得的一样的经历呢，即是在你最耍家的地方呢，神就追你一下呢，等你挫败，跟着然后呢你就学习凡离了我呢就不能作什么这样啦。咁我就成日都有呢啲经历嘅。咁即係譬如我你知啦，我哋传道人呢靠咩服侍呀，跟住靠把声啦，传道嘛，跟住靠把声去服侍呀。但係呢我就发觉每一次呢教圣经啦， 講道啦嘅時候之前咧，總係把聲咧就會有啲問題嘅嚇。就好似前嗰排咧，其實今日都係啊。前嗰排聖誕節咧就好忙啦，咁我都嗰日30號咧，12月30號要講道啊嘛。咁我都諗住啊，之前咧早啲預備啦。咁啊講道之前一晚咧，我都諗住哎 OK 啦，預備好啦個講道。啊點知瞓下咧就喉嚨痛喎，跟住係咁咳喎。哇！咁跟住，即系我再一次被提醒，即系离了我，你不能作什么。即系再一次觉得，唉，神你真系好幽默嘅吓。即系你发觉你真系总要喺人嘅身上显出你嘅荣耀吓，就学习去倚靠佢啦吓。系神自己嘅话语啦，唔系人嘅口去将佢嘅说话释放出嚟，系即系再一次去祷告咧，求主去帮助。弟兄姊妹，我哋有几确信呢一句说话？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即系你有几确信？你离开咗神，你系做唔到啲咩嘅咧？会唔会喺我哋以为最得嘅地方，我哋几愿意去放手交俾神去带领咧？唔系照自己嘅意思去行咧？顺服的操练，让我们在新一年去学习。第二个片段，我们看第八节至第十一节。我请弟兄帮我读好吗？今次八至十一节。其余的门徒因离岸不远。好，唔该。这里我们看到神教导他们的就是从惧怕自保到分享服侍。首先我们看回门徒的心理状态。刚才讲过在二十章的时候，当耶稣死了被埋葬之后，耶稣圣经记载门徒当时做什么呢？我们看一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十九节，请弟兄姊妹帮我读好吗？嗱，呢度咧，我特別 high 咧，就因怕猶太人，門都關了。嗰陣時，因為佢哋怕猶太嘅領袖迫害，而嗰種嘅心理狀態係懼怕、自封同埋自保。但係喺呢一度呢件神蹟，本來佢哋如毛都打唔到一條，但係而家竟然神為佢哋賜下153條大魚。嗱，你問我點解153條咧？即係一路歷史嘅裏邊咧，都好多人解釋嘅嚇，即係我都唔嘗試去深究。有啲人話啊，153條咪全世界唔同嘅魚嘅種類咧嚇，所以就講緊要作萬使萬民作主嘅門徒。嗱，我唔知啊，但係我只係知道咧，約翰佢係一個親身嘅見證者，佢見到當時真係網到153條係大魚，153條大魚唔係一個小數目嚇，差唔多成千斤重啊！当门徒咧好吃力咁样，好想将嗰啲鱼拉上岸嘅时候，佢哋发现喺呢个时候，原来耶稣已经喺岸上边烧咗个炭火，上面有鱼同埋饼。呢个鱼呢个字原文系单数，即系一条鱼。彼得就走到去个小船嗰度，因为耶稣叫。走到去个小船嗰度，即系帮啲其他嘅门徒咧，一齐咧去攞嗰啲嘅鱼。因为第十节耶稣话咧，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喺呢一小节，让我哋睇见耶稣一个服侍嘅榜样。所显现俾我哋睇嘅耶稣系一位点样嘅神？佢系服侍人嘅主。你谂下，啲门徒打咗成晚鱼，好肚饿啊！又沮喪，耶穌就在這個時候很細心為他們預備早飯，是熱騰騰的早飯。不單止這樣，耶穌也命令他們要將剛才打的魚拿幾條來，要門徒學習去分享剛才神賜給他們的禮物，學習去滿足其他人的需要。第十三節更加講到耶穌走過嚟拿餅俾佢哋，亦都照樣拿魚俾佢哋。啊，呢個片段有冇令大家嗡起一個好熟悉嘅場面啊？ 是的，就是曾经在加利利的山丘上面，耶稣命令门徒去分饼和鱼，去喂饱五千人。第二个情景就是那一晚的逾越节晚上，耶稣拿起条毛巾和门徒洗脚，他去教导他们服侍的重要性。复活之后的耶稣继续加强这个教导，亲身去服侍门徒，给他们有早餐。虽然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切，但是他仍然要他们学习分享自己所有。其实那些东西都不是他，那些鱼都是神赐给他。所以门徒要学习，就是他们即将要承担神给他们的使命的时候，使万民作主的门徒是要透过甘愿放低身段自卑来到去服侍，亦都要学习分享他们本来神给他们所有的。所以第二个属灵的操练，我想介绍给大家的就是服侍的操练。弟兄姊妹，可能我们信主之前呢，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性格，可能当中有些人的性格呢是很斤斤计较，很怕蚀底，很怕很孤寒，样样东西都要自保的，只有人家服侍你而你没有去服侍人的。但是主耶稣现在说，你要去帮我完成这个使命的时候，你就要学习放低身段，你要将神给你的恩赐来到同人分享。你知不知道当你更加亲密的关系？当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到一幅的图画，我都想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角色呢，服侍主呢，就好像一个传菜的人。在酒楼呢，传菜的人是怎样的？他的责任就很简单，就是呢将那些送菜，即是搭入客人呢点那些送菜，就由厨师的手上面呢就传到去客人的台上面，他就完成了他的责任。那些菜不是他煮的，不是他拥有，他的责任只是白白得来白白舍去的。同样，神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今天所有的是神给我们，神要我们的就是这样去分出去。我又想到另外一幅图画，有一个爸爸，他很辛苦地每天出去做事，个仔呢有一天在家的窗口就见到爸爸，远远见到爸爸要回来了，拿着个很重的公事包。他很想去帮爸爸拎这个公事包，但这个公事包很重，他呢就打开道门就跑去个爸爸那里，爸爸爸爸，我要帮你拎这个公事包，即是好像很想去分担他爸爸的重担。爸爸见到他这么热诚的时候呢，好啦，我就给你拎啦。於是个公事包其中一边呢就俾个仔拎。那个仔呢就好开心，沾沾自喜呢，他以为自己可以帮爸爸分担个重担。但实际上呢，大部分的重量呢都是卸咗喺爸爸嗰边。弟兄姊妹，有时候我哋会唔会有时觉得喺侍奉嘅里面呢，我哋觉得自己承担咗好重嘅责任。觉得嗰个侍奉好重，好似呢个世界净系得自己一个人喺度做，有冇谂过其实嗰个爸爸就好似神一样，其实佢系俾机会我哋去参与，或者我哋试下用呢个角度去睇侍奉啊。我哋嘅主一早已经为门徒预备咗早饭，但系佢仍然呼召门徒去有份去参与呢次供应早饭嘅机会。其实他们所供应的都是神一早已经为他们预备。今天主耶稣呼召我们，如果想跟他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一个操练就是服侍的操练，学习去服侍分享。提到服侍分享，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想，弟兄姊妹，你有什么恩赐啊？不如你就去做这个侍奉啦。你喜欢清洁，那一会一起去清洁啦，这样。可能呢，有時候我覺得呢樣嘢都係好正確，即係我哋按恩賜去服侍都係好合乎聖經啊，係好正確。但有時候咧，我哋會因為咁咧變得好事務性啊，嚇，即係安排啲工作喺教會裏邊侍奉嘅時候咧，變得好事務性。不過今日咧，當我哋講到服侍嘅時候咧，我好想咧翻返去最基本。嗱，我未必咧有教導嘅恩賜。 或者我未必有怜悯，未必有这个执事的恩赐，或者我未必有音乐的恩赐。但有一个很大的恩赐呢，神是给了我们每一个人，就是爱咯，就是神的爱。神所赐给我们的爱，这份爱是无条件、无限量，是牺牲的爱，是医治的爱。这个是最大的恩赐，已经被放在我们这个盘的上面，等着要传出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可以将这份神的爱传给现在这个世界上那么多孤单、被遗弃、被拒绝、空虚、失落的心灵那里呢？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可以代表耶稣去做这个的医治者？可能就是学习耐性的去聆听人家啦，去承担人家的重担啦，去分担啦，可能就是用了你少少的时间。我们愿不愿意放下身段，甘心去作仆人呢？神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去做呢？我们愿不愿意甘心乐意去分享本来都不是属于我们，是神给我的东西呢？可能当中会有肉赤的。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很惭愧的经历，即是一点德性都没有的，是一个很惭愧的经历，不过呢，即是互勉之这样。话说呢，在7年前2010年的时候呢，当时我在窝福侍奉，我呢那年的圣诞节呢，我就带着大约10位的弟兄姊妹，即称即类似 L2 的年纪的弟兄姊妹呢，就去到泰南呢短宣，就去到杜皮彪牧师以前侍奉那间教会那里侍奉。有一次呢，当我们去之前呢，刚刚泰国南边有水灾，就是很严重的水灾。有一次呢，我呢就跟一班弟兄姊妹呢，就跟着一个美国宣教士，一个女士，就出去呢探访一个贫民窟。咁呢，那个地方呢就非常之穷嘅。嗰啲屋呢全部都係木屋，就搭建咗喺即係离地面一段距离咁样，嗰啲屋呢即係行条简单楼梯上去咁样嘅。咁当时因为水灾过后呢，其实嗰啲屋嘅下面呢全部都係水嚟嘅。如果冇水灾呢，其实下面呢即係嗰啲屋下面全部都係垃圾，充满好多嘅老鼠啊，好多污糟。大家去即看电视可能都见过什么叫垃圾山，是吧？即垃圾，很多垃圾的。但是因为现在水灾之后呢，那些的地下呢就全部是充满黑色的水，是黑色的水。有一次我就跟着这个的女宣教士，她是即是都很整洁的一个宣教士，就跟她一起呢去探访这个贫民窟，就准备呢去派一些耶稣传的 DVD送给那些居民。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刚刚呢我们即我们两个两个这样啦，就刚刚见到一个本地的居民呢，就个距离是大约我站在那个大约的干地的地方，在这里啦，大约那个地方呢就是等于类似我现在跟敏仪的距离啦，敏仪的距离这样啦。我跟这个宣教士一起去行的时候呢，諗住呢就同呢个本地嘅居民呢就打招呼，咁跟住然后呢就拎呢个 DVD 过去。但係其实前面我同佢之间相隔啲黑色嘅水。当我諗點樣行过去呢，行唔行过去呢，係咪要压高咗啲褲腳先呢，定还是叫佢过嚟呢？不如你知唔知喺我諗呢一下，其实嗰个宣教士已经行咗过去啦。他已经走了过去，一个白人的宣教士。那一刻呢，我很深印象，虽然很久之前发生的事，我是很惭愧。即是我想，哇，这么黑，死了，会不会有老鼠的？或者什么咬的？这样的时候，我觉得什么叫放下身段，我学了一个功课咯。让我们一起去学习，不是我已经做得到，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在当中来到去学习什么叫做真的服侍，不是去自己选，而是神要我怎样做我就怎样做。 第三个片段在第十二至第十四节，我们一起读好吗？在这一次的里面，耶稣第三个命令的里面，让门徒去学习从完成宗教规条到与主亲密的团契。第十二节的里面，耶稣呼唤他们，来吧，你们一起来吃早餐。虽然他原文是一个命令式，但我相信是一个很温柔的呼唤。我们亲爱的主去款待他的门徒吃早餐，可能对于我们来说没什么特别，可能你经常都请人吃早餐。但是你要知道，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特别第一世纪的犹太人文化里面，他这样的一个呼唤是不是很简单。因为这个说的是主人家对客人的完全接纳，愿意和他们有团契，有心连心的相交。这班门徒可以和耶稣他们的老师有一个这么亲密的关系，是他们三年前从来没有想过。在他们未跟从耶稣之前，他们的成长背景是什么？他们是犹太教的律法主义的成长背景，他们被这种律法主义来到熏陶了很久，就是告诉他们，跟从神就只得律法而已，即是告诉他们安息日可以做些什么，不可以做些什么，你过了界就会受审判，从来在他们的字典里面没有恩典这个字。所以他们的成长是在一种很窒息很捆绑的生命的里面，但是自从耶稣出现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他们这种的文化就被翻天覆地的改变。耶稣来，他重新的解释律法的精义，去打破了很多律法传统的僵化的情况，他重新呼召人去悔改，建立和神亲密的关系，是关系而不是宗教责任。我们记得耶稣在离别讲论的时候，他更加讲到将来他和门徒的关系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四节，麻烦我们一起读，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耶稣讲的是要住在门徒的里面，也都要让门徒住在他里面，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藉着圣灵的降临，这种关系就可以实现。所以在这里，耶稣所显现他自己是一位我们亲密的朋友。在这里我就介绍第三个属灵的操练。弟兄姊妹，我们怎样可以在地上营营役役的生活里面，可以亲身经历到和耶稣好像朋友这样的同行，经历他的同在呢？这本的书《属灵操练礼赞》里面提到祷告那一课，很值得大家去看。他讲到祷告是三样东西。 PowerPoint 麻烦。他说第一样东西，祷告是归家，归到去上帝的心怀，回到去上帝的家，引导我们进入同神无间断的相交。第二样东西，他说祷告是改变，祷告是将我们从属地上的思维慢慢进入上帝的思维，以上帝的观点去看一切的事情。第三，祷告是医治，祷告帮助我们在上帝的里面找回自己的身份，从我们讲求成功、讲求效率的去定义我们的身份，这个价值观去进到我们真正是无条件的被接纳这个身份，从我们在信仰里面很多的框架的规条的里面去得到医治，从这个新的身份孕育新的使命。我想我都不能够再强调祷告有多重要。有很多人说祷告是属灵生命的中心，没有祷告，神根本没有办法使用我们去改变这个世界。弟兄姊妹， 我哋有几注重祷告呢？我唔系问大家用几多时间去祈祷，我系讲紧个质量。我哋有几渴望嚟到神嘅面前去与佢交通呢？我哋有几渴望经常去经历神嘅同在呢？定还是我哋嘅信仰仲系只系好多嘅 should do should not do， 好多应该做唔应该做呢？我哋去解决问题系咪净系靠过我哋以往听过一套法则？我哋有冇试下用祷告嚟到上睇下上帝喺呢一次嘅引导系点样呢？所以嚟到呢一度有一个总结，我今日介绍嘅呢三个属灵嘅操练、顺服、服侍、祷告，系从经文里边引发。但系当然呢啲唔系全部嘅属灵操练，我好鼓励大家去睇呢一本书，里边都有十几个操练，去帮助我哋建立同耶稣基督更亲密嘅关系，让我哋成为合用嘅器皿。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对门徒的吩咐都在五旬节的时候就产生果效。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就赐给门徒力量去活出这个生命使命。今日圣灵已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徒的心里面，所以我们是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活出这种的生命使命。但是我们不是在这里等运道，等圣灵工作，很被动，而是我们要操练。咁可能你又会问，咦 ，Doris， 你咪开始嘅时候讲话咧，我哋唔系宗教活动啊嘛，我哋要关系啊嘛，咁你又操练，即系又多样嘢活动？唔系啊，我哋唔系为咗操练而操练。如果我哋净系为操练而操练，就变咗律法主义。而系头先我讲过嘛，操练就好似 tune 好个台，预备好自己，你要让上帝嘅恩典可以临在。上帝几时用咩方法去改变我哋嘅生命，我哋唔知道，我哋都唔可以控制，系上帝嘅主权。但系我哋有责任好好嘅操练自己 ，tune 好自己嘅台，让我哋接收到上帝嘅信息。所以嚟翻教会推展嘅灵修运动、灵修小组，唔系又叫大家多样宗教活动去做，哎、又要约时间，哎、又要分享，唔系啊。是帮助大家透过这个灵修的操练，好让我们能够去预备好自己，听到神怎样要改变我们的生命的信息。盼望在新的一年我们一起去成长，我们一起祈祷。让我们有少少时间来对回应上帝的信息。或许你有少少的立志向神，又或者头先嘅信息，圣灵有对你有提醒，你需要去悔改嘅，让我哋有少少自己祈祷嘅时间。我哋一齐祈祷，亲爱天父，感谢你，因为你爱我哋到底。主啊，你知道我哋系软弱嘅人，但系你愿意挽回我哋，你愿意去帮助我哋。你愿意赐力量给我们，求圣灵继续去引导我们的心。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预备好自己，随时去 tune 好个台，去听你要跟我们讲的说话。求你继续去让圣灵藉着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去引导我们的生命，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